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新约的马可福音第一章，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9到13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我们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我们讲到的经文在第一章的12节到13节，我从第9节开始读。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12节，圣灵就把耶稣推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却有天使来伺候他。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这一天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因着你，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圣殿中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主，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因着你的救恩，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能够聆听你的话，将荣耀颂赞归给你。也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所听所讲的都蒙造就，特别把孩子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之前讲了耶稣的受洗，那三位一体荣耀上帝的显现，在耶稣的受洗中标志着那个第二位格的圣子，他受圣灵的膏抹，宣告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受膏者。那他已经被膏抹，他要开始承担和施行他作为受膏者的职分，就是他作为大祭司、大君王和大先知。那么耶稣受洗以后给我们展现的是圣灵仿佛鸽子降临在耶稣的身上，圣灵大能的同在，还有天父上帝啊来赞美说他是他所喜悦的爱子。那么到这时候我们想说，耶稣应该是马上就要去驱病啊，这个医病赶鬼，或者说去施行神迹，传讲天国的福音，那么大有作为的开始他公开的侍奉。然而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记载了耶稣基督受洗以后，首先是被圣灵催逼到旷野去受试探。那么这里圣经记载了耶稣受洗后，也就是在耶稣开始他的公开侍奉之前，首先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耶稣受试探。我们说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呢？那他受试探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或者耶稣受试探他带给我们什么样重要的真理呢？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重点。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耶稣受试探和亚当受试探。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先来重复一下，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作为第二位格的圣子，他有两个属性，他有两个啊这个本质性的属性。那么是一个位格，两个属性，就是他是完全的神，他又是完全的人。 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上帝，第二位格的耶稣，那么他作为圣子，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就取了人性，那么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一个位格啊，两个属性在一个位格中，这些我们都非常的熟悉。我们说耶稣受洗，就是耶稣作为人，作为人子受洗，他要代替我们尽诸般的义。那么耶稣受试探，也是耶稣作为人子啊，人性受试探。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把耶稣推逼到旷野去受撒旦的试探，所以耶稣受洗后，圣灵马上是把耶稣催逼到犹大的旷野，那么受撒旦的试探。也就是说，耶稣在他的公开侍奉之前，他要受啊，他要经历，必须经历撒旦的试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旷野里40天受这个撒旦的试探，而且啊，与野兽同在一处。所以耶稣作为人子，他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他又是那位第二的亚当，在他的公开侍奉之前，圣灵就把他带到旷野。那么我说旷野就是那个啊被神所遗弃的地方，是那个魔鬼撒旦邪灵出入的地方，耶稣被带到这样的地方去受试探。那么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呢？所以耶稣作为人子啊，第二个亚当，他的受试探是与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那个第一个亚当受试探是有着重要的啊这个相关性的。我们首先来说什么叫试探啊，什么叫受试探。圣经明确的启示我们说，受试探是来自撒旦的啊，撒旦是这个试探是来自撒旦的，所以试探不是来自神的。试探就是什么呢？就是撒旦利用谎言啊，利用欺骗，他引诱人的私欲，他引诱人的私欲去犯罪，他是让人远离神，把人带入罪和死亡的辖制中啊，这个叫受试探。我们知道首先撒旦就是恶啊，他使用的手段就是谎言，就是欺骗，那么他去引诱人啊，因着人的这个私欲我们就去犯罪啊，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对抗上帝，就是要把人带离上帝，那么进入到撒旦啊这个罪的捆绑当中，进入到死亡和绝望当中。那人类代表的第一个亚当啊，我们说人类的始祖的代表第一个亚当，他受试探的时候呢就失败了，那么第二个亚当受试探得胜了啊。那么这两个对应的关系啊，对我们来说明白这一个关系是非常的重要。首先我们来看亚当和夏娃受试探的这个背景环境和耶稣受试探的这个环境是有着很大的差别啊，在环境上是有着很大的差别。我们知道这个地点和这个环境有着不同。那么亚当和夏娃受试探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中呢？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中呢？我们知道那时候他们生活在啊这个伊甸园，就是上帝的皇家花园，那个里面有着非常啊美好的一切的东西啊，可以说有着最好的啊，有着各种各样丰盛的可以任意随意吃的各样的果物供他们享受，而且 他们和上帝啊，他享受着上帝的这个美好的团契啊，神就在他们当中。那么亚当和夏娃他们也享受着肉中的肉骨中的骨这样一个二人一体的这样一个亲密的夫妻关系。这就是亚当当时所在的环境。那我们看主耶稣，主耶稣受试探，他是被圣灵带到这个荒凉的旷野当中，是在一种孤独中，没有人类的陪伴，也没有团契。不仅如此，主耶稣受试探是发生在40天的禁食之后啊，没有吃任何的东西，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吃。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作为人子啊，他受试探，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有人性。所以耶稣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人性，他有肉体的软弱，他40天禁食，饥饿了40天，身体处于一种极度的虚弱的状态中，处在这个旷野的孤独中。那么这个时候，那个地狱之王撒旦就来到耶稣的面前。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禁食的经验啊？可能有的教会会要求弟兄姊妹来禁食祷告，或者连续很多天。那我也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小时候有过不吃饭的经历啊，因着跟父母亲闹别扭不吃饭，可能是挺了2天还是3天啊，最后就昏倒了。所以40天的禁食，人处于一种极度的虚弱中啊，作为人性啊，处于一种极度的软弱中。所以我们先来再看一下这个亚当受试探时候的那个情形，在创世纪的3:1，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的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那么蛇对女人说什么？你们不一定死啊，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就能像神一样知道善恶啊。这就是撒旦所使用的。那么女人做了什么呢？看见那个树上的果子啊，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又喜爱，又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也给她的丈夫啊亚当吃了。所以他们两个人的眼睛就明亮了啊，就知道自己赤身露体，所以拿无花果的叶子来编做裙子啊，来遮挡。我们看到撒旦使用的一个诡计的重点，就是撒旦使用的是欺骗的手段啊，来引诱亚当夏娃。神说啊，那个撒旦说什么？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吗？上帝真的说过吗？上帝说的话是真的吗？所以你看撒旦用的这些啊，让人来怀疑上帝话语的真实性，而且还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能如神一般知道善恶。所以亚当夏娃在撒旦的欺骗诱惑之下，他就顺从了什么呢？撒旦啊，顺从了撒旦，就犯罪堕落了。所以撒旦就向人询问，上帝的话是真的吗？你相信上帝的话吗？ 你相信要遵行上帝的话吗？弟兄姊妹，这是根源。今天撒旦同样使用一样的方法在问我们。撒旦的重点，他是用恶来引诱，来诱惑啊，让人怀疑上帝的话。怀疑上帝是那个真理的本体，怀疑上帝是信实的。他告诉你的就是说，你不一定要听上帝的话啊，你不一定要听上帝的话。所以这就是撒旦的诡计，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犯罪，远离真理，远离那个赐永恒生命的上帝。那么再来看耶稣受试探在旷野的情形。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对耶稣试探受试探有着比较详细的记载。那么就是在犹大的旷野，耶稣的身体忍受40天的饥饿啊，在极度的软弱孤独的时候，撒旦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在马太福音的4章1到3节这样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撒旦说什么呢？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石头变成食物啊！说你要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让这石头变成面包，变成食物啊。撒旦对耶稣所使用的方法是一样的，也是用欺骗怀疑的方法来引诱，问说，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吗？那如果是你是神的儿子，那你一定有很大的能力，你有很大的力量啊！你甚至能有能力将石头变成食物。我们说撒旦难道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吗？啊，撒旦是知道的，撒旦当然知道。我们在耶稣受试探的刚刚，我们就讲了耶稣受洗的时候，那个三位一体上帝荣耀的显现啊，那个同在。那么耶稣在来到旷野之前，那个天父上帝还说，你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耶稣知道天父所讲的话。我们说撒旦他在这里不仅使用欺骗的手段，而且撒旦还对耶稣使用了极其羞辱的方式，极其羞辱的方式。你是上帝的儿子吗？你要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吃啊。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不应该待在旷野，对不对？你应该待在圣殿里面，你怎么还会在这里忍受这样的孤独、饥饿、软弱呢？你是上帝的儿子吗？你如果是的话，你可以有这个能力把石头变成面包。所以撒旦用这种欺骗、引诱、羞辱的方式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要让耶稣违背上帝的话语，不顺从上帝的命令。弟兄姊妹，想想看，这样的羞辱我们还在哪里看到呢？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些人说，你不是上帝的儿子吗？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先救你自己。这种羞辱。那么我们说耶稣是如何得胜撒旦的呢？马太福音4章4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主耶稣得胜撒旦用的是什么方法呢？就是圣经，就是圣经，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真理，就得胜了撒旦。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实质上，主耶稣回答这个撒旦啊，我们说当主耶稣回答撒旦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是要告诉撒旦说，对不起，你难道不明白人活着是靠上帝的真理吗？人饥饿了啊，人虽然饥饿了，吃不吃东西不是罪，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如果我的天父上帝没有允许我，我是不会去吃的，我是不会去违背天父上帝的命令而顺从撒旦的诡计。这就是耶稣的得胜。我们刚才比较的只是耶稣受试探与亚当受试探的一个方面，就是耶稣他作为完全的人，人子，他在身体软弱的时候他忍受试探。其实我们知道撒旦在引诱我们犯罪堕落，他使用了三方面啊，利用了我们三方面的软弱，那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不再一一的比较，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啊的这个记载。第五节说，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托住啊，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那么这是第二个的试探。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你的神啊。那么耶稣的回答是，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当我们比较亚当夏娃的受试探和主耶稣的受试探时，我们看到撒旦所使用的方式是一样的。亚当夏娃处在一个非常优越的环境中，那么耶稣处在一个极度的身体的困境当中，那么结果是什么呢？亚当夏娃却在试探中失败了，他们是随从了自己的私欲，顺从了撒旦的诡计，远离了真理的上帝。而主耶稣他却靠着上帝真理的话语得胜了魔鬼撒旦的诡计，他全然的顺从了上帝真理的话语，遵行了天父上帝的旨意。这就是不同的结果。那我们第二个来看，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就是说在耶稣的公开侍奉之前，为什么发生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我想有几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耶稣受试探表明他是全然的人，他是一个真的人啊 ，true man。那么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就是要来为我们成就、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我们刚才讲了，主耶稣是第二位格的神子。还有两个基本的属性， 就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主耶稣受试探是他的人性受试探，是表明他和我们一样啊，他和我们一样，他有血肉之躯，40天的禁食饥饿啊，旷野的孤独，身体的软弱，他作为人来完全体验我们的软弱啊，他完全来体验我们的软弱。但是有一点，他没有犯罪，这点很重要。他和我们一样，有血肉之躯，有身体的软弱，但是他却没有犯罪。他是完全的人，他就可以来代替我们赎罪，他可以成为真正的献祭，来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他是我们真正的那个大祭司，他在肉身中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在肉身中他学习，在软弱中全然的学习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和命令，然而他却没有犯罪，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希伯来书4:15告诉我们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作为那个中保祭司非常重要，他作为完全的人受试探，他没有犯罪，他可以成为我们的中保。那么第二个，耶稣受试探，耶稣受试探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是为要搭救我们这些在被试探中失败的人，他是为了搭救我们，搭救我们那个在受试探中失败的人。我们的始祖亚当在受试探的时候失败了，那么耶稣他就是要来搭救我们，他也是我们啊这个得胜的一个榜样。所以在希伯来书2:14以下告诉我们说，他说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所以我们是作为血肉之体的人啊，血肉之体的人，那么耶稣也亲自成为血肉之体的人，那他要做什么呢？他要击之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而且他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18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所以耶稣基督被受试探啊，被试探而受苦，他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他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受试探一个重要的目的。我们知道西敏信仰告白9章在论到人的自由意志的时候，他讲到人犯罪时的几种状态。告白告诉我们说，神他赋予了我们自由的意志，就是人有自然选择自由的意志啊，权利。那神他并没有强迫我们这样的意志，神给了我们这样的意志，他并没有强迫我们，他不是说强迫我们说你只能选择善而不能选择恶。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亚当夏娃在没犯罪的时候，人在没有犯罪的时候那个状态是什么呢？人完全有自由行善啊，就是说人完全有自由和能力遵行上帝的旨意，遵行上帝的旨意。但是人也有可能啊不遵行上帝的旨意。但是神有一点， 神告诉了那个人，如果选择恶的话，那个结果是什么啊？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后且有审判，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在那个时代，在那个第一个状态的那个亚当和夏娃，他们可以犯罪，可以不犯罪，他们可以给让神赋予他们的自由意志拿来蒙上行上帝喜悦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他们滥用了上帝赋予的自由意志而犯罪了，所以自由意志被滥用了，神给他们不是要让他们来滥用。所以在雅各书啊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说，他说人被试探啊，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上帝试探，因为上帝不能啊，上帝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啊，上帝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啊，这里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开始讲了那个人被试探啊，试探是来自撒旦的，是那个恶啊引诱人的私欲来犯罪。所以神不试探人，神也不被恶所试探。那么当人犯罪堕落后，亚当就进入了第二个状态，这个状态中就是人完全的全然的堕落啊，人对那个关乎属灵的得救的啊那个善行都没有了，没有这个能力了。那么是一个全然的属乎血气的人，以善完全是对立的，而且是死在最终，而且不能够凭自己的能力去行善，也不能靠自己的能力去得救啊，都不关乎属灵的事了。这就是在第二个状态中。所以说在第二个状态中，亚当已经没有了，完全没有了行善的能力，而且是死在罪恶中，而且在这个状态中他是完全是被罪辖制，是被罪辖制，他是那个罪的奴隶，所以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那么我们知道第二个亚当耶稣他来了，他受试探，他不仅得胜了，而且他在十字架上完全败坏了那个魔鬼和撒旦死亡的权势。那他要做什么呢？告白里告诉我们说，他就是要把我们从那个罪和死亡的权势之下给释放出来。我们被辖制了，我们在罪恶和死亡中，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耶稣来了，他得胜了，他在十字架上的得胜，他的那个受死复活，就是要把我们从那个罪和死亡的权势中释放出来。所以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我们是具有血肉之体的啊，血肉之体的。那么耶稣他亲自成为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把我们这些因着什么呢？怕死的做奴仆的人从死亡中释放出来。所以他自己被试探受苦，他就能够搭救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第一个亚当在撒旦的试探中失败了，所以他就像那个囚犯被囚到了那个撒旦的监狱中啊，这个监狱就是永恒的死亡和刑罚。那么第二个亚当他就来了，那么他就打入了那个敌人的那个心脏中心，然后呢他也被那个撒旦啊这个给试探啊，他就忍受了各样的苦难啊，被撒旦试探，被羞辱啊，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那么基督并没有结束，他从死里复活，他就败坏了这个撒旦的权势，死亡的权势，他打败了撒旦，得胜了撒旦啊！所以他打败了撒旦，然后把就像把那个监狱门打开，把我们给释放出来了。那么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得到自由的生命。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第二个状态进入了第三个状态。那么在这个第三个状态中，我们有不犯罪的能力啊，我们不像第一个状态中完全的败坏和堕落，死在过犯中，我们有了得胜的能力，但是我们仍旧有可能犯罪。那么耶稣受试探的第三个内容，就是耶稣受试探，他得胜了魔鬼撒旦，他成为我们那个得胜的那个根据，得胜的那个榜样。第一个亚当在伊甸园中受魔鬼撒旦的试探，他失败了。那么第二个亚当来了，他同样受到撒旦的试探，然而他在试探中却得胜了，得胜了。那么主耶稣在亚当受试探失败的地方，他得胜了。他不仅要搭救我们这些在被试探中失败的人，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得胜，他也成为我们得胜的根据啊！主耶稣基督的得胜也成为我们得胜的根据，他就是那个我们得胜的榜样，他就是我们得胜可以效法的。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靠着神的话语，我们就可以在受试探中得胜。所以信仰告白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本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受本性啊，就是我们那个罪的本性的辖制，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个捆绑，并且单单记着上帝的恩典，使我们能够自由的选择立志行属灵的善事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立志这个行属灵的善事。但是呢，我们因为还有这个残余的败坏，所以我们立志了，但是还不完全啊，也不专一。虽然脱离了罪的捆绑，我们仍然有可能会去啊行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耶稣基督，需要耶稣基督得胜的这个秘诀，需要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得胜啊，是我们得胜的根基。那么最后我们来看耶稣受试探，他带给我们今天基督徒什么样重要的意义呢？圣经启示我们，古往今来啊，撒旦都是使用同样的手段，就是欺骗啊，谎言啊，那个撒旦就是撒谎者，就是那个啊谎言者，是真理的对立者，他用欺骗和谎言来引诱我们试探我们来犯罪远离神。所以撒旦引诱人犯罪的三个途径，就是他引诱我们肉体的这个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那么终极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带离远离神，把我们带进死亡啊，使我们在死亡中沉沦。那么主耶稣在受洗后，他被圣灵膏抹，他承担那个大祭司的职分、先知的职分、君王的职分之前，他被圣灵催逼到旷野去受试探啊，那个被神所遗弃的那个魔鬼撒旦邪灵出入的地方来受试探。那么耶稣的受试探 他作为道成肉身的人子，他取了我们全然的人性成为人啊，他是一个完全圣洁的人，他试探，他受试探，他并没有犯罪，他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中保，他就可以成为我们忠信的大祭司，为的就是要代替承担第一个亚当因着他的犯罪失败后带给人的咒诅、死亡和刑罚。那么也因着耶稣基督全然的顺服，信靠上帝真理的话语，遵行天父的旨意，最后在十字架上啊，死里复活，得胜了那个魔鬼撒旦的权势啊，得胜了那个死亡，得胜了罪恶，他带给了那些凡在基督里的人那个得胜的永恒的生命的盼望。这就是耶稣要做的，他带给了那些凡在基督里的人有了得胜的那个根据和永恒生命的盼望。那么耶稣他不仅搭救我们，耶稣也是我们胜过魔鬼撒旦试探过圣洁生活的这个榜样和根据。那么这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当今这个败坏堕落的世界中，圣经说魔鬼撒旦就像那个吼叫的狮子啊，到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今天就处在这样一个败坏的时代当中，那么基督徒如何过得胜罪恶得胜的生活呢？过一个得胜圣洁的生活呢？那么主耶稣受试探啊，他得胜魔鬼撒旦，就是给了我们得胜的重要的根据。那么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我们要靠着什么呢？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靠着上帝真理的话语，靠着圣灵的同在，我们就可以得胜撒旦对我们肉体的啊、眼目的啊、今生骄傲的试探和引诱。所以我们要靠着基督的恩典和上帝真理的话语和圣灵的同在，来得胜魔鬼撒旦对我们肉体的啊、眼目的今生的骄傲的试探和引诱。所以当试探来临的时候，第一个重要的啊，弟兄姊妹，第一个重要的，我们要远离逃避撒旦的试探和诱惑。逃避，弟兄姊妹啊，我们没有那个能力说哎呦我待在那儿没事儿，这个试探来了说没事，我能挺得住，我属灵生命比较好。 No 啊，撒旦非常厉害，所以我们要逃避啊，我们要逃避肉体的私欲和情欲。哥林多前书6:15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们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所以我们要在肢体上、身体上啊，要逃避那个肉体的私欲和情欲。有时候我们啊，我们如果不在神的恩典中，不在神真理的话语中和圣灵中，我们每个人都逃不过。所以第一个我们要逃避，第二个我们要逃避眼目的私欲和情欲啊，要逃避眼目的私欲和情欲。我们知道今天是一个互联网啊发达的时代，我们可以啊随便的 你只要有一个手机啊，在网上你可以哪里都不用去，你想找到什么东西都有。那么今天这种利用互联网啊 Internet 犯罪，这种撒旦利用这些，本身它是给人带来便利，但是撒旦也利用这些，到处都是眼目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来引诱你。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不要以为说哦，我可以逃避这些啊，包括色情的网站书籍，你觉得说哎没事，我有抵抗力。 No， 你没有抵抗力，你要逃避。所以这点很重要。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告诉我们说，他说在大户的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里很重要，这里告诉我们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神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而且说到说，你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与那通啊清心祷告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圣经教导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不是反对你去上网 WeChat 或者说 Internet， 但是我们要知道说这些东西是拿来为我们做什么的。你现在可能还不觉得啊，就像我的妈妈，当她老了以后眼睛越来越看不清东西的时候，我看对她最包着她的啊，最包着她的一件事就是眼睛看不清楚。为什么这样包着她呢？开始我也不觉得，哎呀反正老了，你看白内障看不清就看不清吧，怎么那样困扰她呢？一会儿问我有没有这种药给他寄点或者什么啊，因为包子他是因为他不能读圣经，不能读神的话，所以他说哎呀神呐，你让我眼睛好点，能够读你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有一天可能也会那样，等你想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可能连读神的话的能力都没有。所以我们的眼睛也是用来为荣耀神的。所以我们要躲避啊，第一个是逃避啊，要逃避那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啊，和这个今生的骄傲。第三个，我们要单单为着上帝的荣耀而活。我们不是为着我们今生的骄傲而活。所以这一点，我们无论是啊我们的眼目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或者说今生的骄傲，让我们提醒我们说，我们本身都是为着上帝的荣耀而活。那么第一个是要逃避，第二个就是我们要靠着基督的恩典啊，靠着上帝真理的话语和圣灵的保守来得胜撒旦。如果没有这一点，我们真的做不到啊，弟兄姊妹，你做不到，我作为传道人也做不到。所以有时候朋友说，那我也靠我自己我也做不到啊，我还是那样啊，怎么办呢？啊， 是的，我们靠自己都做不到。我们能够靠着，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因为我们靠着基督的恩典，我们靠着上帝真理的话语，靠着圣灵的保守，我们就可以得胜撒旦的试探。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他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曾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这里接着告诉我们说，他说所以我们要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求他的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要来到那个施恩宝座前，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要祈求他连续我们啊 mercy 啊，祈求他的恩惠 grace 来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还有就是上帝真理的话语是我们得胜的保障。我们知道耶稣在受到三种试探的时候，他是靠什么得胜的呢？他靠的都是上帝真理的话语。所以我们在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中啊，我们都看到，我们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在第四章的第四节说，耶稣在第一个试探的时候说，他说因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那么撒旦又进行第二个试探啊，魔鬼用天下和万国一切的权柄啊，一切的荣华来引诱耶稣，告诉耶稣说，你只要在我撒旦下面拜一下，那么这一切都是你的了。那么耶稣说什么？经上记着说啊，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圣经上记的话，神的话。那魔鬼还用今生的诱惑啊来试探耶稣，那么耶稣说什么呢？经上说啊，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神的话，真理的话，它是我们得胜的保障。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神的话这样的对我们重要，神的真理对我们这样的重要。撒旦很会把神的话变变样，打打折，哎，我们觉得哎，好像有道理，那我们就上当了啊，就随从了私欲，就随从了撒旦。还有就是圣灵的保守，圣灵的保守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路加福音啊，耶稣受试探完以后讲到什么呢？十三节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啊，我们下次讲到还会讲。那么耶稣受试探完以后，他满有圣灵的能力，然后才开始他的公开的侍奉，开始他的福音的事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要祈求不但有圣言，还要有圣灵的同在，我们才可以得胜魔鬼撒旦的试探。那么我们最后来看一下雅各书，雅各书在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里雅各讲到一个是什么？试验啊，试炼。我们知道试炼和试探是完全的不同。试探我们刚才讲了，它是来自撒旦的，它是用恶欺骗的手段来引诱我们的私欲去犯罪。那么试炼是什么呢？ 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继续的讲多讲，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中试炼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试炼是来自神的，试炼是一种啊，为了造就练就我们的信心啊，为着我们信心这个信仰的益处，它不是恶，所以这一点上我们要清楚。那么这个试炼它是要让我们做什么呢？就说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我们就可以生忍耐，忍耐就可以成功，当成功也使我们全备啊，成全全备毫无缺欠，是这样的目的。那么雅各书同时也在下面接着讲，十二节讲到说，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这里又讲到一个试探，我们说试探它是来自撒旦的试探。那么神也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中，他许可啊，许可一些试探啊，所以我们人生中会遇到一些啊许可，神也许可我们，我们可能会经受一些试探。但是这里讲到说，如果我们得胜了试探，那么这些人是有福的，他们必得生命的冠冕，这些应许是给那些主所爱的人。那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啊。那么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啊，诱惑了。我们说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啊，罪既生长啊，就生出死来。所以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啊，私欲怀了胎啊，引诱私欲，然后就生出罪，罪就生出死亡来。然后雅各书又特别的强调，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啊，你们不要搞混淆了。然后他讲到什么呢？他说各样的美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他是一切的美善，他是一切美善的源头啊，他是那个众光之父，在他那儿没有转动的影儿，在他那儿没有改变。这就是我们坚定信靠的信心，我们相信我们的神这样美善的属性，我们相信一切来自他的都是善的。那么目的是什么呢？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让我们好像那个出熟的果子，就像那个耶稣基督他作为出熟的果子，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也是那个出熟的果子。那么我们就是用上帝的真道所生的啊，我们不是那个随从魔鬼撒旦的伎俩，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啊，他的受试探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他已经胜过了那个罪恶和死亡。那么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也能够啊，靠着基督的恩典，靠着上帝真理的话语，靠着圣灵的保守，我们就可以得胜，得胜魔鬼撒旦的试探。而最后我们进入那个得荣耀的那个时刻啊，那个第四种的状态就是我们再也不会犯罪了。所以我们一生成圣的功课，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能还会失落，我们可能还会被试探，我们可能还会这个跌倒，但是我们知道说那位主啊，我们在基督里那位带领我们的主，他已经得胜，他已经胜过死亡和魔鬼的这个权势，他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中释放出来。我们今天靠着主耶稣基督，靠着神的话语和圣灵的保守，我们也可以得胜，我们也可以过得胜的生活，我们也最终坚信说我们能够进入那个荣耀的状态中。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我们感谢天父上帝差遣你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谦卑虚己，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承担了罪，承担了天父上帝的愤怒和刑罚。你来是为着我们尽诸般的义，你来就是要成为我们忠信的大祭司，为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你在魔鬼的这个试探引诱中得胜，也带给我们得胜的确据。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感谢你也让我们有得胜魔鬼撒旦的恩典和能力。主，我们也坚信说我们在基督里每一个你的儿女都能够靠着你，靠着真理的话语，圣灵的保守，得胜，最终进入你荣耀的国度。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典，愿你得着至高的荣耀。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